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基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希罗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党同等，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谢谢慧斌姐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中间有一个，有一个玄孙，他的名字叫希罗菲哈，他没有儿，他只生了5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儿呢，我们知道，上个昨天我们在讲说数点这个人数啊，数点这个20岁以上的男丁的人数，那他们在数点中间呢，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没有被数点到，他们也有一个迹象哈，他们是觉得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好像父权，就是男丁。他能够打仗，他能够在家里面有一些耕耘哈，所以他们都用男丁数点男丁来决定这个家里的地位，还有这个将来分地的时候也是以男丁为主哈。那这个女儿们，他们生了5个女儿，这个5个女儿就没有被数点到，就心里面。也知道，就是说，如果没有被数点到的话，他父亲的名字就会被除灭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就聚集到这个会幕门口，来跟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在会众面前就提出争取哈。争取那个产业哈，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哈，那个产业，但是他是凭着信心，他知道将来一定会得到那个产业，他也凭着信心，相信，他如果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他的父亲的那个支派就会。不见了，他都理解这种情形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女儿们已经看到这种危机，那将来如果这个父亲的这个支派没有了的话，他们没有那个得到神历代的这些祝福，如果知道这个产业分给这个各个支派是按照的各个祖宗的那个支派来分的哈，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产业的话，也意思就是这个 神的祝福没办法传递下去。那他们当时分给这些产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意思哈。他们分配土地的时候哈，也有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它上面是说把土地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最主要意味着是神把自己的爱和祝福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个土地呢依然是神的哈，所以不可以，如果要买卖的话，因为穷的原因或什么买卖出去，到了禧年的时候还要回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象征的这个土地还是属于神的哈。那如果因为原因出去的话，最后这个土地还要归回哈，所以不能够把土地卖给其他的人，只能够按世代相承制度分配给自己的子孙，使土地成为家族维持生活的手段，令这些子孙们能够历世历代都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哈。然后他们甚至于还立了一个规定，如果有人移动地界的标记，或者是抢夺，就那个地分割的，已经分好了，不可以再把那个地界，然后挪移。如果是挪移的话，这个是神把这样子行为看成是罪，哈，不可以的。所以从这些这个女儿，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们知道这个分地的这个意义，哈。他们愿意要神的这个祝福，如果神的祝福不在他们这个支派上面的话，一那个除掉了的话，他们就感受不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极力的争取哈。那在争取的中间呢，他讲的这些道理呢，我们看到就说，他说。为什么第四节？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他们也是求，他说求你们在我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他为自己，为这个自己，这个他父亲的这个支派，也为他后来的家人来争神所给他们的祝福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呢，去跟这些首领们、摩西们来讲，来争取自己哈。而且他上面是讲，他说他的父亲并不是死在旷野，在旷野第三节哈，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因为那时候的可拉党如果同党的话，被那个地吞开了、灭绝的时候，很可能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那因为这些是受咒诅的人，财产被没收了。然后他说，他的父亲并不是参与那个中间，那不应该在咒诅中间。他说，他们是为自己的罪终死了，他不是参与可拉党的，是就像我们一般人哈。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另外种的最忠实的人，就是跟一般人一模一样的哈、哦。所以他没有儿子，那不应该，也不是在咒诅中间，不是在跟可拉同党的咒诅中间被挪掉这个财产，而是据理力争哈、哦。结果。神呢？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问下来哈、哦，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如何为父亲争取产业？这个分地哈、哦，这个分争取产业哈、哦，这个在1到第4节里面就已经讲了哈、哦，她怎么样哈、哦？她的讲述有的。道理是在哪里哈？那其中到底有没有信心的功课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讨论一下。那这个又跟一般的争遗产有什么不同哦？ 那一般的遗产，那个争来争去，这个看着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为了争遗产而搞的这个家庭分裂哈，那他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哈？他的争取，相信神应许哈。然后摩西他们在处理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争取蒙神的悦纳，所以神就给他们。也说他有理哈，而且定下了一个律例典章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这个到底定下什么律例典章呢？就在8到11节这个地方有讲到，就说人若死了，如果没有留下儿子，他的产业要归以下的次序归给别人。第一个没有儿子的话，就归给女儿；如果没有女儿的话，就归给弟兄。这是第9节，再来就是如果没有弟兄的话，就归给叔伯，这个是第10节。那如果再没有叔伯的话，就归给最近的亲属，这是11节。所以定下了这个规章，让整个公平的处理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到了 question two 第二个问题哈。那摩西他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第5节有讲了哈，那神也说他有理哈，所以他定下了8到11的这个典章来解决问题。那到底其中有什么属灵的教导？那这个新约时代，我们以管家，我们说是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管家的心态来处理自己的财务，这个跟这个新约时代。以管家的心态来处理财务，这个有关联吗？
好，谢谢黄师母啊。那希罗菲哈女儿这件事呢，在圣经多处出现。虽然是一件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哈，但显然哈，圣经反复的把我们的焦点哈聚集在这件事情上哈。第一次就是26章就已经讲过了哈，马拿西这个支派数点人数的时候，特别提到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把她们名字都记下来哈。27章是第二次，到了。民数记的最后一章，这件事情又出来了，啊，再次提出来哈，如果他们这些女孩子将来要嫁人怎么办啊？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到了这个约书亚记17章，啊，真正要分地的时候，再次提到哈，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真的是得了这块地，啊，然后到这个历代志上的第7章15节哈，又把这件事记下来。那这件事情跟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关键点就在路德记啊。路德为什么最后一定会嫁给这个波阿斯？就是根据希罗菲哈的女儿提出以后神定的这个规矩，要有最至近的亲属啊来赎这块地，按照那个顺序哈。所以这个呢直接连到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然后这个大卫的出生，接着大卫最后。这个米赛亚出生哈，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件小事啊，但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啊，来仔细的来思考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得神的喜悦？
我们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这个5个女儿，她实际上是想，不是要去争取什么产业，她是需要这个神纪念他们父亲，不要忘记了他们父亲，因为他们需要追求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好处，而是希望这个神纪念他们这个父亲，不要因为。他们父亲死了，就是女儿的话，最后他父亲的名就给除掉了，所以他们需要神的一个纪念。这个好像我们在这个国内，就是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好像一定要传宗接代，这个一定要生女儿。这个明弟兄也讲，他看过一个录像，一个爸爸为了有一个儿子，一直生了9个还是女儿，最后终于生到第10个，这就很辛苦。而且在香港呢，也有一个制度，就是， 政府如果是你家有男生的话，政府可能会给他一个房子，但是有女儿就不行。所以这个是属地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五个女儿呢，就是她比较是看重的这个与神的关系。如果是神这次没有纪念他们的话，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名字就被除掉了。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6到11节实际上这个原则是财产分配的这个原则是成为以后进迦南地以后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但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渴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来到主面前来祈求，就是当这个这五个女儿，她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她们就是来到会众面前，就是把这个说出来。当然，当时没有办法是直接向主求，所以是通过这个摩西与主耶和华沟通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只要领受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直接向主祈求的话，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应许是主，就是同意我们的应许的话，我们就会得到。就是我们首先祈求的话，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了，就是到先承认自己的罪，认罪祷告，这样子呢才是个蒙福的开始。那我们这五个女儿呢，实际上她是首先是要明白这个神的公义，也明白这个神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所以这个公义的人呢是会得到产业。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五个女儿呢，就是她追求这个。神的这个心是恒切的，而且呢，他们是一直在寻求这个，神的这个应许。
好，我们从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身上是看到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这个请求是基于信心的一个请求神给他们很高的评价呀。今天这个第一次西罗非哈女儿提出来的时候，借着摩西这个神就回话了在第7节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这是很高的评价讲得非常有道理这是出于什么的道理呢？出于信心的道理基于神应许的道理基于神给他们讲出的话，虽然还没进去，他们就提前在预备在思想，对照这个36章当那个约瑟支派马拿西支派的领袖又把这件事提出来的时候，神给予同样的评价，他们讲的有理两次都说有理所以这是出于信心的道理基于神应许，顺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应许去思想的这个信心，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小组里主要是围绕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信心的表现讨了神的喜悦这一点来思考请这个 Cindy 姊妹带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在这件事情看出这五个女孩子的信心呢？
我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了哈，其他的就请大家补充一下。我看到第3节后来讲到是在自己最终死的，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就是因为自己犯罪，他们的父亲犯罪，所以才死的，而就不是说他们有参与这个费了这个可拉党的事件嘛。那在他们的眼中我自己看到他们也是真的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他们也能够谦卑下来，不是说自己的父亲做得有多好他们应该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分地，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也是罪人嘛。我想在神的眼中如果他们看到罪的时候呢， 就神就必定会喜悦，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谦卑的行为嘛。如果没有谦卑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罪，而且反而会说：“哎，我的父亲是怎么样的好啊，所以应该要分地。”这个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喜悦，也是我们认罪悔改的第一个步骤嘛。所以这从不单是我看到他们不单是有信心，他们也是谦卑，知道他们的父亲虽然都觉得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好的，但是也知道他们的父亲也是罪人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看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求神怜悯，求神也给他们可以有分地的资格。
好，谢谢 Cindy 的补充哈，抓住神的怜悯啊，都是罪人，承认自己的罪。大家知道吗？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个希罗菲哈是谁呢？他们传说就是那个不守安息日被石头打死的那个人啊，是希罗菲哈。所以没有什么圣经依据了哈，这个但是呢，从他女儿的口中说出来，他也是罪人，死在自己的罪当中的哈，不管是什么样的罪的表现。他们这种的谦卑，基于上帝的怜悯来祈求神的恩典啊，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个黄姊妹有补充说，哎，你看这些女孩子，她们也不参与打仗，对不对？她们打仗是都是男人的，20岁以上的哈，但是她们虽然不参与打仗得地，但是她们凭着神的应许，带着信心，很谦卑的来神面前来求参与分地哈，是看重神的产业。这一点是蒙神喜悦的哈，梁弟兄也补充说，这个，哎，他们很积极哦，他们没有被动的就等在那里哈，分地神怎么去规定哈，而是积极的去争取，在神的福分当中，神的这个名啊，产业借着产业这个家族的名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这一点他们很看重神所看重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在参与神的圣工哈，得神的产业奖赏的事情上，不要被动啊，要积极的参与，积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带人信主啊，参与服事啊，金钱、时间上的奉献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啊，不要错过啊，抓住这些机会，好好的参与进来，为的是什么？为了得神所应许的那个产业。这是荣耀神明的哈，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哈，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哈。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信心的方方面面的表现。
这个马拉西族人，这个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啊，对于没有儿子就没有产业的，所以他们就是为了不要让父亲的名分消失，所以对摩西就要求将产业传给女儿们。摩西就把这个要求呢，经过祷告寻求神，结果主耶稣基督啊、不是，结果主耶和华呢就定下的规则嘛，大家都知道，就是父亲的产业传给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传给女儿，没有女儿传给父亲的兄弟。没有父亲的兄弟就传给近亲，然后这个律例呢，就定位了这个亲疏的关系跟那个财产分配的根据。那这个原则呢，就成了这个为以色列人将来进迦南得地业后财产分配的根据了。然后在圣经里的观念里面呢，土地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神应许带他们去这个应许之地呢。得地为业，每个人都可以这个分到土地，来代表上帝的应许。最后呢，他们终于实现，就是说进了迦南地，代表这个，然后也得到了他们该有的土地，这代表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没有儿子呢，他就把这个土地分给，就把土地分给女儿啊，女儿继承。继承的目的呢，除了让土地可以供应后代的生活所需。那最重要的是纪念这位这个死去的男子了，因为这些他们也是跟着神一起出埃及的，所以如果没有儿子、女儿、兄弟，就要把土地给他的近亲啊。然后虽然呢土地给了近亲属，但是这个 名义上的这个土地仍然是属于这个过世的男子的，代表他被纪念。所以，上帝是把这个土地是跟人连在一起的，这是土地的神学，是神对土地的看法。但现代人呢，只是把土地当成这个生财的工具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土地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神的管家。另外呢，这一段呢，也提醒我们啊，当我们心中有什么渴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当时这个5个女儿没有办法直接向神祈求嘛，所以就必须透过这个祭司，就是摩西，才能够跟耶和华沟通。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领受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透过主耶稣的名向神祈求，因为神非常非常的愿意我们到他的宝座前向他祈求。因为神是怜悯的，是赐恩典的神。
那我们这一组呢，跟大家讲的也差不多。那我们先谈到的是这个地的产业，当然就从前面26章这边有讲到说啊，是以人数先以看人数多寡来分，还有第二个就是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伟业，那第三就是以免纠纷地就神的心意，那第二个这边以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伟业，这个名字就很重要了。这个是这个地的产业，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这里头，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个产业。那这产业呢，就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没有儿子的人，就是有女儿嘛，给女儿；那没有女儿呢，就给他的弟兄，然后再伯叔、叔伯，然后再最近的亲属。那这个就可以连接到那个路德记那边，就是他们没有那个。儿子都死了嘛，所以后来那个土地就是给他的那个最近的亲属，然后这样子连接下去。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就是这个产业是这样子一个给下去，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传承。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将福音传下去？然后把神的这个产业这样子一直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也从这个西罗菲亚的那个女儿，这5个女儿，她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她们看到说她的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说要从他的名呢，就是会从他的族中给除掉了，所以她们就有这样一个行动出来。第一个就是先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去找摩西，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臣民出来向神，臣民出来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第二个就是他也讲到他父亲的，是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呢，在跟神臣民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要先认自己的罪，然后把我们的苦情能够在神面前讲出来。然后呢，跟神祈求，因为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是没有处理的话，那爸爸的名字就会在这族中被除掉了。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有形的土地，还有那个无形的这个产业，这个名很重要。所以我们最后能看到是神的恩典。那看到神的恩典，就是神眷顾家中没有男丁的女子也是一样。神的产业呢，就是不分男女都可以承受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没有儿子的家族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呢，他就不会被从他们的名字就不会从族中被除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律例下来的时候，大家以后都可以遵守。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还有神的产业呢，是人他们的。那个你的这个族中的这个产业能够继续存留在你的家族当中。
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哎，这个跟争遗产有什么关系？哈，如果一个基督，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哈，那我们就把她当做这个选民，然后再争取该有的，哈。那 跟基督徒在家庭里面争遗产的话有什么不同哈？如果是该争取的这些祝福，这些也是另外一种神的祝福，该争取的你也不要说是放弃哈，只要是合理的，哎，神祝福的他就会给你开路，但是如果不是神祝福的，没有开路的话，你也不要说是就怨天尤人或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该争取的你要争取，因为你争取的结果就是，哎，你的后代还有你神国度里面呢，就能够更多的照着神的旨意来使用这些神赐给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我们说，教导大家能争取的就争取，你争取，还有的就是不要就是什么东西，哎呀，我就是都不争取了哈，然后把神的祝福就通通就是糟蹋掉、浪费掉了，所以这个也不是神的旨意哈，所以这边提醒哈，只要是正确的，符合神的心意的。你该做的、该争取的要争取，然后另外我们又讨论到一个，就是这个跟管家的心态什么关系？现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些财产呐、这些东西，跟这个旧约里面，选民就是应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嘛。然后产业的话呢，就是这个永生呐、这个积财宝在天呐、这个跟这个相关联。那这个管家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在这个产业呢，在当时呢，也是这些都是神给的，所有都是神给的。你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管家当得不好哈，然后比如说把这个产业卖掉了，到了禧年都要回来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就是这个神的旨意，这些所有的都是他给的。都是属神的，我们要好好的当管家哈、哦。所以这一些到了禧年的时候，这一些祝福还一直延绵下去，给他子子孙孙。所以也给我们提醒，就是这个神的祝福呢，我们有没有先从自己的家人这个地方开始，一直绵延下去，让神的祝福一直到我们子子孙孙，我们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所以，这个管家的这个看法，从旧约里面就有这样子的看法，一直到新约也是同样的进行。所以，帮助我们该争取的要争取，如果蒙神的喜悦，他一定会给你的；不蒙神的喜悦的话，那我们不该做哈。
希罗菲哈的女儿所争取的这个产业，今天对应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不是跟遗产对应的是跟我们的属灵的产业。谁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呢？神自己就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怎么争这个天上的财宝怎么争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产业、丰盛的生命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争的对象所以不要跟这个遗产这件事情混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不是地上的财宝这是基督一直提醒我们的不要为这些事情去争。争的重点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迦南美地所他之地都会赐给我们。这是今天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丰盛眼界是定睛在这里面所以这是这个对应的关系那之前Cindy 有问一个问题说，哎，这个律法前面立位记这个出埃及记讲了很多律法的规矩。为什么这一条近亲这个得产业的顺序这个律法当初没有明确写下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你看希罗菲哈他的女儿们祈求的根据不是律法，因为这一条没有律法的规矩，对不对？他们的祈求是基于他们的信心那因着他们的信心而神的回应呢，反倒成为后面人的律法。 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哈，所以他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蒙了神的悦纳之后，神因此而做出的规定，成了后面人哈要效法的一些的规矩哈，所以这个看出来就是说，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的信心，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就是遵从那些好像明文的那个律法的规矩啊，不是啊，是基于信心的祈求哈，讨了神的喜悦，那神也很悦纳人哈，基于信心的参与啊，这个就跟这个我们积极的参与这种心态连在一起了哈，神很 honor 哈，这种的信心的积极的心态哈，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哈。神因此哈，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放到律法当中哈，放到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成为后人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每个清晨来到你面前，从众弟兄姐妹的分享，主我们得到很多益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当年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第三章就提到，主在这个世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披戴了基督，我们都是在主里合为一，而且我们都得到那个你应许属灵的产业。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产业。主，我们巴不得让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心被恩感，让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主自己。就让我们的一生能跟随你，能够蒙你的应许，蒙你的祝福。我们也把这个祝福跟应许能够分给我们周遭的人。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